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以弗所书的一到六章，我们把以弗所书讲完。我们的进度是跨越到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现在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亲弟兄姐妹在你里面来去学习你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来在我们中间来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借着以弗所书来教导我们教会的真理，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再来把读经班的金句来复习一下，出自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以弗所书呢是专门讲教会的这样一本书啊，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书，所以我们要去想明白神在教会中的旨意呢，我们要好好的认真来研究这本书啊。教会这个词呢，它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出来，再一个就是呼召，所以它的原意就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或者一群人呢，我们应该。都有这个概念，就是教会不是在讲一个建筑物，是在讲人，讲一群人。但如果我们看教会这个词，就是它的希腊文的原意里面，它就是在讲说被呼召出来的一个群体或者一群人，它并没有说给这个词呢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含义啊。所以当时在写这个旧约圣经的新约圣经的时候，它就是从这个已经有的这个希腊文这里面。用了这个词，所以这个词呢是一个很 general 的词，它在，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词呢，出现了100多次，它大部分的时候呢是翻译成了church 或者翻译成了教会，但是还有一部分它是并没有翻译成这个，它就是指的是一般性的这样一群人或者一般性的聚集。我们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是在32节里面，他这样讲啊，就是说聚集的人纷纷乱乱。再看，39节，说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41节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其实，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这里面的这个聚集的人和39节里面。聚集41节的众人，他原来的词用的都是"教会"这个词啊，都是希腊文的原文和"教会"都是同一个词。但是我们清楚的看到说，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他并不是在讲教会，他是在讲的是一般性的聚集，英文也都翻译成 assembly。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就说这个教会这个词的原文本身是没有一个是一个很通用的一个词，而当把它翻译成。church 或者教会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说，那么讲的教会，那它特定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需要从包括以弗所书在内的所有的圣经里面去来学习说，教会当这个词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的时候，它到底是代替什么样的含义？那么从这个词它本身的含义来讲说，它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我们问的问题就是说，当它作为教会这个词来讲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谁被呼召出来的？是被谁呼召出来的？是怎么呼召出来的？那被呼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呼召之后得到了什么？这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学习以弗所书和我们所有的圣经，我们就是来去明白说教会这个词到底是在指什么？就是教会它，我这说教会跟基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教会。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很特别的一点，他讲到了用三种的比喻来去阐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第一个比喻是用我们头和身体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比喻，就我们都有头，我们都有身体，我们知道说头对我们的身体意味着什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里面，他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和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连于元首基督。 就是说，头是支配我们整个身体，所以说我们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听命于基督，来去连于元首基督。哎，头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当头让我们做什么，我们身体不做什么的时候，那一定是出了问题。第二个比喻呢，就是用这个建筑啊，就是这个房角石和这个房子。所以在二章里面结束的部分，用这样一个比喻，就是讲说教会比喻成一个建筑物，就是主的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啊，而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是头一块石头。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建房子的时候啊，它是这个房角石是最重的一块，它是一个很大的一块石头，就放在这个，一般是放在这个转角的地方，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子的根基基础是要 build on 这个房角石的，就是这个房角石是支撑着维系的整个建筑物的一个最根本的一块石头。说这个房角石没有了，这个建筑物其实没有。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教会呢是建立在这个房角石之上的。第三个呢，就是用丈夫和妻子来去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个是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讲到说，妻子要去顺服丈夫，向教会顺服基督，丈夫要爱妻子，向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里看到说，夫妻之间有一个顺服的关系在里边，也有一个爱的关系在里面，就像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要顺服基督啊，基督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有另外一个关系啊，以弗所书里面并没有讲，但是它是一个丈夫和妻子之间最基本的一个关系，就讲的是这个忠贞的关系。其实我们在旧约里面，当比喻到一直用这个夫妻的关系来去比喻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当以色列人去离弃耶和华去拜假神的时候，圣经里讲说这是一种行淫乱，就是你对婚姻不忠贞的，就是这忠贞是夫妻关系中最基本的一个关系。而教会和基督用丈夫和妻子来比喻的时候，也自然有忠贞的层关系在里面。教会你要是忠于基督的，你要去指示和基督有这种夫妻的关系在里面了。所以这个顺服、爱和忠贞啊，其实我们从这里面就看到说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所以这三个比喻很重要，大家去读完以弗所书，对这三个比喻要有印象，就知道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了。这个大纲呢我们看过了，我们今天就不看了，我们讲的都会看到。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我们上次看了一下第一章我们还是再从头来看。第一章它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一个保罗书信的一个很标准的这样一个引言，包括了谁写的这封书信，写给谁，然后一个简单的一个问安。第二个部分就是从三节到第十四节，讲的是一个颂赞。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是第三个部分，讲的是一段感恩和祷告。这段颂赞呢，首先是它是颂赞的对象呢是天父。一章三节里面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下面就列下了这个各样的福气在四节里面讲到神的拣选。所以看到说拣选的时间，它是从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神还没有创立这个世界，还没有我们的时候，神已经在他永恒的旨意里面拣选了我们。他是怎么拣选的呢？他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第五节就讲到了预定了，就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字。但是仔细看就是拣选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而预定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都是在强调说是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讲到这个儿子的名分，他不是在这么就讲一下就完了，就是当你说你得到神的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是说讲说你是成为神家里的人，而说并且你要是承受产业，这个是儿子的名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就讲到这个，下面就讲到这个恩典就讲到说这所有的这些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既然是神的恩典，就是白白给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去挣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 然后呢，让我们得到这种赦罪的恩典。下面就讲到了第九节、第十节呢，就讲到了这个一个奥秘啊，就说按照神他自己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讲到了一个时间啊，就是日期满足的是在神所命定的时间，就这个时间呢是就将来在这个新天新地一个完全新的创造的时候啊，就这里这个同归于一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就看到说有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它不仅仅是人，它还有自然界。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在人犯罪之后，不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了隔阂，其实我们人和自然之间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讲到说将来的时候神一切的创造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都没有任何的障碍啊，都是在都是在耶稣基督之下了，我们能够同归于一，我们是来自于一，神创造我们，我们又归于一，就是归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一个讲到了神的奥秘。下面讲到了这个得这个基业啊，实际上说我们也从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小字里面其实这个得呢也可以翻成成啊，就是成了基业。就是我们后面在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再去回过来看啊，就是再注意一下，就是它也小字说也可以翻成成了基业，就是这中文的翻译问题。这个基业本身呢是讲的是你说我们得了基业呢这里面有白白得来的意思啊，我们就是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基业了，就前面讲说得了儿子的名分也是有这个白白从神那边得了基业。下面呢就讲到说这个我们蒙受了圣灵嘛，就神赐给我们所应许的圣灵作为一个印记，成为我们得基业的这样一个凭据。下面这个部分呢是一段感恩的祷告啊，就是我现在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而是这个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十八节说，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就照明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从灵里面来看到说他给我们的恩召。我们前面也讲到说教会是蒙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是在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召有何样的指望，就是我们有将来我们会得到什么。然后注意后半一段啊，就是他讲到说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我们前面回到这个第十一节里面说里面得了基业，这个得也可以换成成啊，这是方面是翻译的问题。其实这两方面的含义都有，一方面呢是我们在神里面得到了基业，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基业啊，但是呢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从神那边得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其实也是我们的基业啊，我们把神的生命完全的活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本身呢又成为了神的基业，并且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这样一个基业。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从神那边得基业，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出来神的荣耀的生命的时候呢，是啊，我们本身呢就成了神的基业，就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就是我们自己啊。十九节就讲到了这个能力啊，就讲到说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下面呢就讲到了神使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呢让他做万有之首。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个你就可以想到在马太福音结束的部分讲到大使命的时候，耶稣基督先讲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讲完这句话之后才去讲这个颁布大使命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成为万有之首，他是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有了，然后他其实把这个权柄也赐给了我们教会，好让我们教会有能力也有权柄去来实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以这个是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教会同样有这样一个能力和权柄，我们去来做主要让我们做的事情。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讲到这个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完全的神的丰盛在里面。第二章呢，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 节到第十节是讲到了神的救赎，第十一节到结束啊，就是讲到了这个教会的合一。首先呢，一到十节里面呢，也分成两个部分，一到三节呢是讲的是我们过去的是什么样子的，讲的是我们过去，我们得救之前呢，是我们死在罪中，也讲的说你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是讲的我们以前什么样子的，讲的是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的风俗呢，你可以翻译成世界的历程，讲的是 the course of this world， 而英文的那个翻译是讲的是 the ways of this world， 就是讲的是这个世界运行的这种规则。也就是我们每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中的人，就是我们人是一代一代的过来的，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时代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个罪这个东西呢是一样的，甚至变得更有罪。就是每个生活在自己时代的人，他实际上生活的方式，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去 follow 当时的这种世界运行的这种方式啊，所以就讲到这个。就今天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按照这个今世的风俗，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运行的规则，当时的这种文化的东西，一些政治的东西，理念的东西，一些哲学的东西等等，其实我们不自觉中我们是按照这个你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规则去来行事为人的。这是讲的是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后面又讲到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自己中运行的邪灵啊，就是说这个今世的风俗其实背后是有这个邪灵的操控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撒旦魔鬼是世界的王，所以我们表面上看有的时候是还是人的风俗，人的观念，它背后都是有这个撒旦的权势在那边。所以这个是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征战的真正的对象实际上是在空中属邪灵的这些恶势力，这撒旦的权势。四节呢就是一个转折了，就是我们过去是那个样子，我们是和那些可怒之子惹动了神的怒气的人是一样的，然而因着神的怜悯呢，我们就在以前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因着神的怜悯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第八节到第九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把这个应信称义的真理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讲到了得救的方法，我们是怎么被神拯救的，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十节呢就讲到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这里的工作呢，就是你可以翻译成作品，或者翻译成杰作，就是神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作品，工作，然后是靠着耶稣基督所造成的。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其实也包括在这后面讲到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我们得救是一个新的创造，就是神新造了我们，新造了我们，我们就需要去理解这个新造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就是我们的老我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就是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是我们一个新的创造。而神拯救我们目的是叫我们行善，就是行神所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神预备在创世以先就拣选我们要预备我们得救，而这个目的呢，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呢，也是那个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的，就是让我们要去行神眼中所看为正的事。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他就讲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处境了。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大家一定抓住要注意一点，就是他这里面讲到了有你们、我们、他们，就这里面有一些人称代词，大家一定要去看到底是指什么，就是说一定要从上下文里面这个你们我们到底在讲，就这里面的你们呢都是我们知道说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但是你们的大部分是他是在讲这个外邦人，以弗所人来去代表这个外邦人，但是这个我们他 你要仔细去分辨的时候，这个我们它有两个指称啊，就是你要它上下文不一样的时候，它不一样。就是这个我们里面，保罗一方面在讲我们的时候，他有时候他是在讲犹太人，因为保罗是讲这句话的，他有时候是代表犹太人跟外邦人讲话，所以这里面我们他是在保罗是有时候在讲说是他是犹太人，而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说他是包括所有的外邦人和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所有得救的人。他所以说读第二章的时候，你要去分辨这个人称代词。所以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讲到了这个外邦人，他原来是在跟神所应许的诸约上面呢是局外人的。然后讲到说他们外邦人也是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呢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第十四节就讲到说因他使我们和睦。这里这个我们其实就是在包括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这个他呢是指的耶稣基督将两校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之间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中间是一段墙的，就是所以我们被称为外邦人。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和睦，就是将两校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们引申出来，它不仅仅是拆毁了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墙，它是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其实我们都是外邦人，当然在按照旧约的观点那么讲的话呢，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墙的，就是这个甚至在家庭里面我们之间也是有墙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就是这个没因为罪的缘故，就是会让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分开的，是隔离的。所以而福音的神的心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福音的大能，要去拆毁人与人之间这种隔断的墙。不管你什么样的种族，你什么样的文化，你什么样的地位，你收入是怎么样的，你职业是怎么样的，你性别是怎么样的，年龄是怎么样的，这都不重要了，都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同归于一，就是把这些所有的隔阂要去挪去。十五节，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啊，接着马上解释说这个冤仇是什么，就是那记在法律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大家注意啊，又是一个造啊，所以英文他用的是 create in himself one new man out of two， 就是说他是从两个里面造了一个新的，造了一个 new man， 就是说，所以呢，这个新人就是指的是教会，就是把所有的以前外邦人和犹太人是两个，然后现在呢，就是把它给重新造了一个新的，就像说我们去炼金子或者炼这些金属，就之前是很多块在那边的，现在神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把这些所有的一块的，就通通的化成。全部融化掉，然后呢重新造出一块新的起来，这个中间是没有隔阂，成为一块了，就讲这件事情，然后造成了融。十六节说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就是两下成为一个身体。十八节说因为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我们是被同一个圣灵所感，然后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去这个进到父的面前去还是在讲当时，就是说你一个地位很卑微的人，你去见那些很有地位的人，就我们有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也知道，你是一般的平民，你去见皇上你不可能直接去见到，必须有人去引荐你，所以这个进到父面前他就有引荐的意思，就是我们本来是以前是不配去见天父的，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同一个被圣灵所感，我们可以到父的面前去。十九节说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我们都成为神家里的人。二十节就讲到了这个教会的建造，就讲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房角石，就是使徒和先知他们的教训呢是根基啊，这个我们讲的是建房子的时候，我刚才讲啊，就是房角石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它是很大的一块石头，在最下面，房子的根基呢也是在这个房角石之上来建立起来的。 所以借着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呢，让各房，就是也可以翻译成全房，就是整个 building 啊，就是整个教会，整个教会里面呢，它有不同的房间，但是呢，它整个是一体的，是整个教会呢是靠着耶稣基督联络，靠这块房角石的联络才啊长成这个主的圣殿。这里这个圣殿呢也是一个比喻啊，刚才我们讲到说教会是指人，不是指建筑物啊，这个圣殿是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讲到说，我们每个信徒每个圣徒呢是一块活石，而我们形成教会的时候呢就成了一个灵宫啊。所以这个圣殿是一个比喻啊，是讲是说在灵里面的圣殿，也是讲到了教会他要做的事情。在以前圣殿是以色列人是用来去祷告去敬拜神的一个场所，而今天的教会呢，我们是也就是要去向神祷告，也去来去敬拜神，这是讲的是教会啊。然后讲到说这个教会呢是圣灵所在的地方，就是讲到这个圣灵是在教会里边。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说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用两个方面去讲到了说这个合一的问题。一个是都成为神家里的，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新的一个身体，然后呢都成为神家里的人。再一个就是共同在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面呢成为神的殿，来去祷告神，来去敬拜神。那第三章里面讲到了教会是福音的传人，所以这里讲到了，首先呢这个是神对保罗啊，就是这个他一个特殊的使命的这样一个使徒的一个托付。第二节到第七节里面都讲到了神来托付给保罗，让他去做这个福音的执事，然后去把神给他这样一个恩赐和能力，让他去传福音。但是在第十节里面也讲到说，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百般的智慧是讲的是这个神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所以说神不单是托付给了保罗，神也将传福音这样一个使命是托付给了整个的教会，就说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第三章里面一个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讲到了奥秘这个词，就从第二节里面讲到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出现了有福音的奥秘，有基督的奥秘，还有一个是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讲的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就是同为后嗣就是跟犹太人一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共同成为一个身体，同为神的儿子的名分，然后呢同盟应许，因为我们有了神儿子的名分，我们也同样的承受和蒙受神给当时给以色列的应许，是同样是给我们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奥秘。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奥秘并不是一个说这么很玄的一个东西，这只是讲的是神借着教会中所要成就的旨意，就是神的救恩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是给全人类，这个救恩是给全人类的，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教会来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身体，同盟神的应许。在第三章后面的部分，从十四节开始呢是一段保罗的祷告，就是我们十四节我们看到说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就是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当他发现了圣灵感动保罗来讲到了神的奥秘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这个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就是他看到说神的爱，神的这种永恒的旨意，原来他不是说这个救恩只是给以色列人的，而是 所有的人都在神的拯救的范围之内啊，所以他这里他内心的情感呢是很强烈的，所以他讲的是我在神面前啊屈膝，然后他就为以弗所人这个来祷告，是讲到说我们来看这个祷告，他其实讲到两点，一个是能力，一个是爱。讲到说十六节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二十节说谁能照着我们运行在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第十七节讲到了这个爱啊，前面讲到这个能力啊，因为神运行了我们心里的能力来去成就这一切。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大家注意十七节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经文，就讲到说我们的爱心的根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够去爱呢？是因为我们自己能爱吗？不是的，我们爱心的根基不是因为我们能爱，是因为耶稣住在我们心里。当耶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才有爱的能力，这是我们爱的根基。实际上还讲到一点，说因着你们的信，耶稣基督才能住在我们心里。就是当我们去凭着信心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爱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的爱来自于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用信心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里面去，我们才能够去爱。第四章就讲到了教会是圣徒的工程这件事，就是我们说教会是神的旨意，他是要在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要建造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神的人，其实都是这个工程的一砖一瓦。因为这工程不是虚的，它是很实在的。如果说你用身体去比喻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如果说你用一个建筑比喻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圣徒呢，都是这里面的一块砖一块瓦。所以呢，这个工程的建造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说这个 building 很好，我们这一块砖一块，我们的这砖不好，那肯定是也是不行。就是我们需要说每一块砖啊，都是合神心意的这样一块砖一块瓦，然后我们才能够这个工程才是好的。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它是前面讲的说就是关于教会的很多真理啊。其实从四章开始，我们看到说神是在教导说我们如何去建造这样一个教会，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实际的应用啊。所以四章一到三节，首先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又出现一个蒙召啊，就是教会是神。我们是蒙召出来的成为神的教会，神蒙召我们是有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蒙召出来之后，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行事为人你要与蒙召的这个恩相称啊。相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匹配啊，就是或者你的匹配，你要说你要配得上这个恩典。那么就讲到说讲到几点啊，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么这样做呢，是为了要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啊。其实这个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的心的啊，就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就是这里其实讲到说这个圣灵所赐的，就是教会这个合一呢是已经赐下来的，就是合一是教会的一个属性，就是说叫圣灵已经把合一赐到教会中去了。所以他这里讲的是，你再注意这个用字啊，他是讲的是保守去 keep， 他不是让你去 create， 不让你去说你去重新去造这样一个合一，而说神已经把合一赐到教会里面去了，我们要做的是去保守这个合一。下面四到六节呢就讲说这个合一的基础在哪里啊，就是讲到这个。用了七个一啊，就是身体一个，圣灵一个，蒙召的指望有一个，有一个主，有一个信，有一个敬，有一个神，这有七个一，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然后讲到一神的时候，讲到说这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超乎众人之上，我们都很明白，就神是我们的头，他是在上面，就是我们 圣灵呢住在我们当中的，就是在我们里面的。而这个关乎众人之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英文的翻译是through out， 就是它原文有穿过、通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看上去说，哎，我们在神下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但是这里讲的说，你去关乎众人之中，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神他自己就像一条看不见的一条线一样，就是把我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呢都穿了起来。这其实也是在讲合一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说用神的生命，我们都有神共同的生命，用神的生命把我们每一个圣徒呢都穿在了一起，所以叫关乎众人之中。下面就讲到了这个建造这个教会，神给了恩赐，说讲到说十一节说，他说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而神给这些不同的职分的这样的个恩赐，在教会中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去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真道上不能同归于一，而神设立这些恩赐的目的是建造教会，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每一位圣徒呢能够在神的真道上呢能够同归于一，能够认识神的儿子，然后呢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然后呢不要再做小孩子，被这些异端和欺骗的法术呢飘来飘去，最终变成异端。所以这是神来赐这些恩赐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建造教会。今天也讲到了这个建造的方法，讲的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就这句呢容易误解啊，就是我们好像是你就这里讲的这个不是说我随便就讲实话，不是出于你自己去讲实话。这个诚实话呢是原来是讲的 truth， 是讲的真理，讲的是你出于爱的缘故去讲真理，去辨明神的真理，不是讲你自己认为是诚实的话。有人说，哎，这个人今天穿的衣服你看着不顺眼， OK， 你去讲出来的时候也是诚实话，就是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衣服穿的不好看。但是这个不是这里讲的这个诚实话，这是讲的是讲神的话，是用爱弟兄姐妹、爱教会、爱神的这样一个动机来去讲神的真理，在教会里就讲神的真理，而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建造教会，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整个教会呢是连于元首基督的。然后讲到全身，就是其实身体的每一个 part， 每一个肢体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去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就是我们每个身体都有每个身体的每个部分、每个 part、每个肢体都有它自己的功用，但是我们身上每一根汗毛有它特殊的功用啊，就是它是有，要是干着按照各自的职分，按照自己神的给我们的每个人托付，按照个体的功用能够彼此相助，而最终呢是为了叫身体啊，这里的身体还是指的教会啊，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仍然也是指的教会。所以在一到十六节，他是在整体上去讲给我们怎么去建造这个教会这个身体，而从十七节开始啊，一直到了第六章的第九节，其实都是在讲这个给了我们一些很实际的一些指导，就是说怎么去过这种教会的生活，就是如何才能实现在四章就是前面部分讲的这个。让基督的身体，让教会逐渐增长，来建造教会的一些很实际的一些指导。十七节到三十二节仍然讲到这个新这个事情，就讲到这个新的创造，就是我们现在是个新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所以在十七到十九节讲的时候，我们行事不应再像外邦人。其实这句话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当时的以弗所人是外邦人，但是说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了，就是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外邦人了，你是神家里的人了， 你们不再是外邦人。所以讲下面就讲到这些外邦人，所以这里讲的外邦人是从属灵的角度去来讲外邦人，不是在讲血缘上的问题了，是讲的是不属于神国里面的人都是外邦人。所以讲到这些外邦人，他们之前是什么样，他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二十节讲到说，你们因着学了基督，听过耶稣的道，领了他的学，学了他的真理，所以呢，你们就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了，要脱去旧人，要去改变你们的心智，要去穿上新人。二十四节注意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都在讲这个新的创造，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其实就是有神的仁义和圣洁在里面。OK，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外邦人，我们是神国里的人。现在我们不是旧人了，我们要已经是新人了。所以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要按照新人的这个样子去做。这个新人是有神的形象，是按照神所造的。所以我们呢，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呢，就用了一系列的要和不要来去说你的新人要有的新的生活应当有怎样的表现。这里面讲了很多，就是你要拒绝谎言， 要说实话，然后呢讲了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讲到说基督徒是可以生气的，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说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在清理圣殿的时候他是有怒气的，就是所以但是这里讲的说你的生气不是因为你个人的血气的问题，而说是为神国的事情去生气。所以讲说你生气但是不要犯罪，就是你不能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因为你个人的私利的原因去生气。所以讲的是你可以生气，但是要知道说你为什么而生气，为你自己还是为了神的事情。即使这样讲到说你要去控制你的怒气，就是你的不可含泪到日落，就是就算是你的怒气是为神国的缘故，我们称之为义怒的话，如果你不好好的控制它，长期积压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呢，它会演化成一种个人的恩怨在里面。就是可以讲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说你这个义即使是为神国的事情发怒呢，你要知道说怎么去控制它，不要长期的积压在心里面，因为这样做呢会给魔鬼留地步，反而是这个事情你可能会导致一些犯罪的事情发生了。好，下面就讲到说不要偷啊、劳累啊等等。下面讲了很多，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讲了，就讲的都是很清楚的，大家看看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用正面和反面来去讲你的新的人有怎样一个新的生活。下面就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就我们要去彼此饶恕，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那么从第五章所以第五章跟第四章是连接的，所以讲的是所以你们该效法神。那效法神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前面讲的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说我们要效法神。当然效法神也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所造的，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当然要效法神。所以第五章的第一到二十一节大家注意，它其实每七节一个小段，这里面有三个小段。大家看第五章第一节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就说你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是蒙神所爱的儿女。大家看第八节说，你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你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你们是光明的子女。再看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所以讲说你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所以你们因着你们听信了耶稣基督的道，你们现在要做一个智慧人。所以讲是蒙爱的儿女、光明的儿女和做一个智慧人。所以虽然每七节分成了一个主题在讲在基督里面新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在这里讲到说你们要效法神，要像蒙爱的儿女，就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父亲和儿子的时候，他很强调的一点是讲到说这个儿子他有父亲的属性在里边，他不是在讲说你 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这种说我们肉身上的这种关系啊，他更多的是在讲说，你之所以被称为你父亲的儿子，是因为你跟你父亲有同样的这种属性。所以讲说我们成为蒙神所慈爱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把我们的天父的属性要去活出来，这才是我们啊称为神的儿女。也讲到说要去凭爱心行事，要去效仿啊基督舍己的爱，然后行事为人要合乎圣徒的体统，然后呢该怎么样去讲话，然后讲到说啊这个淫乱污秽贪心呢啊都不可有，是跟神国是无分的。然后第五节结束的时候特别讲到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我觉得大家注意说贪心这件事情呢啊不仅仅是这个道德的问题啊，但是它在属灵的层面上是非常严肃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去贪爱钱财的时候，你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啊，你我们不太可能说我真的是把一个偶像，把一个什么观音像啊什么之类的你放在家里去拜啊，但是你对钱财的贪恋，你去对这些名利的贪恋的时候，任何东西超过神的时候，这就是拜偶像。所以这个是啊，这些经文给我们很宝贵的一个提醒。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讲到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我们以前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的，因着信耶稣基督，神把我们从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所以你现在已经是光明的子女了。那你行事为人呢，你就要像光明的子女。那么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是做的是在暧昧的事情，并现在你是光明的子女了，那你就要把光明来去显露出来，所以要结出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然后呢，你要去查验啊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去不要做暧昧的事情，反而要去责备。而十三节说，当你去责备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被光明显出来。你去责备那些暧昧的事情，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哎，这就是你光明的子女把神的光来去啊反照出来了。第十四节讲说，你这睡着的人，其实讲的是灵性黑暗的灵性上睡着的人，你要醒过来，要让耶稣基督的光来去光照我。十五到二十一节就讲到这个智慧人，就是你们要谨慎行事，要不要再像愚昧人，要像一个智慧人。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讲到一点，就是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了。当我们敬畏神，按照啊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得救的智慧，得到了我们生活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一个愚昧人。然后讲到说要去爱惜光阴，其实爱惜光阴原文里面有抓住每一个机会的意思在里边，就是不要随从这个邪恶的时代。然后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然后讲说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放荡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仍然是在用要和不要这样一个正面和反面来去讲说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智慧人。这就讲到说做智慧人的时候，你要去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就说当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哎，当我们去赞美主的时候，就是神就会把智慧来赐给我。我们要去学会赞美主，然后去感谢主，感谢天父。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是智慧人做的事情呢，有这些，就赞美主是智慧人，去感谢天父的时候，哎，是智慧人做的事情。然后呢，又讲到这个敬畏啊，就是跟旧约是一样的，就讲说，当你敬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有智慧。然后呢，我们也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呢，也能有彼此的顺服在里面。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从四章十七节开始的这些经文，你会看到说，它这里面是讲的是说，我们仔细来观察这些经文，它是讲的是，它不是在讲一个人的事情啊，它是讲的是说，我们每一个圣徒，你生活在这个被呼召出来的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当中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你跟肢体的这种关系。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跟那些什么佛教徒啊，或者那些些道教徒那种，你非要去自己跑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面自己去独自修行是不一样的。说你不要想着说，哎，我只要我自己信神就好，我自己读圣经，我自己去祷告，哎，我就好了。这并不是神的心意。 生命的心意是你要在教会里面，你要在整个身体里面去学习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教导，它都是在讲说你如何去跟你的肢体在教会里面如何去行事为人，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所以从第五章的结束啊，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他就讲到了在基督里面全新的这种人际关系。他讲到了22到33节讲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然后呢，从6章1节到4节讲到了这个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然后5节到9节讲到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所以这是在基督里面做一个新的创造，一个全新的人，那你这个人际关系怎么处理？就是说这些人际关系是基本的人际关系啊。你当然你说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儿女是一个家庭关系，但是从广义上讲，你的家庭关系其实也是在教会关系里面的。所以这里讲的说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处理这些人际关系。而在22到33节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时候，讲到了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的三个比喻之中的，他是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去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在22到24节讲到顺服的关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教会要顺服基督。25到29节又讲到了这个爱的关系，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6到27节讲到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目的是要用水借着神的道来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28到29节讲到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啊，这也有爱人如己的这个观念在里面，就是也有这个夫妻是成为一个身体的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就是你爱妻子的时候就是爱你自己的身体一样，就像妻子就是你带你的妻子要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其实这段经文呢很容易成为我们去批评人的一种，本来是一个神很好的一个教导啊，就是在夫妻关系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没有顺服的关系，也有爱的关系，但是这也很容易成为说妻子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你能去顺服你的丈夫吗？说我可以做到，只有他爱我爱到舍己的那个程度的时候我才去顺服他。那么说你能爱你的妻子爱到舍己的程度吗？说我不能，只有他去顺服我的时候我才能去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会拿这样的教导来去成为要求别人做到一种程度我来去做我的事情的这样一种借口，这并不是神教导的初衷啊。就是这段教导它并不是互为条件的，它并不是说因为妻子顺服我才去爱他，也不是因为丈夫爱我才去顺服他，而说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妻子你就去顺服丈夫，这个丈夫爱不爱你他要去，他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神的事情。当你去按照神的教导你去顺服丈夫的时候，神会改变这个人，这丈夫他会他就爱你。就当你去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他可能那时候都不顺服你，但是你按照神的教导去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慢慢来去顺服你。说这里面并不是说你互为条件的，而是说丈夫和妻子每个的一方，你是按照你自己的职分去做这些事情，你不取决于他对方是怎么做什么，他做什么是他自己跟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努力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种关系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看第六章的这三个关系，它都规定了两方面的关系，就在这种三种人际关系里面，它都有强势和弱势的一方。在丈夫和妻子里面，丈夫属于强势的一方，在父母和儿女里面，父母属于强势的一方，主人和仆人里面，主人属于强势的一方。但是呢，圣经的教导是平衡的，他把双方的关系呢讲到了说这个双方都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他吩咐丈夫要做什么，妻子要做什么，同样父母要做什么，儿女要做什么，他讲到主人该怎么做，仆人要怎么做。所以他 它是一个双方的关系，就是双方要去有自己的职分。第三十节到二十三十二节呢，是这个讲的这个联合的奥秘啊，就讲到这个妻子与丈夫成为一体呢，就是象征的是基督和教会的联合。这个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呢，是讲的是你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呢要去听从父母，是讲的是儿女要做，然后讲的是你叫孝敬父母，然后呢又讲的说你的做父母的要同样有你的职分，就是你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啊，就是这里讲的是你不要去激怒这个孩子的怨气或者怒气啊，就是要去怎么去正确使用你的权柄，就是你是你的地位比儿女高的时候，你的权柄怎么用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要去惹他的气，而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来养育他们。那么在主人和仆人呢，也是这样，就是主人和仆人那个时代，仆人就讲的是奴隶啊，就是你说做仆人的你要去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就像你听从基督一样，而是说你要甘心侍奉，就是说你不是为了讨好这个主人，而是说主人，而是说你像去服侍主那样去来服侍你肉身的主人，即使这个主人待你不公平，但是你仍然要去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做事情。所以六到八节讲到说要明白说神要照着人所行的去赏赐，就是这个主人可能待你还是不公平，你对他非常好，你去顺从他，但是主人待你还是很恶劣，但是呢这里教导说你仍然要去这样做，你要知道说最终赏赐的，最终赏善罚恶的是神，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没有得到人的奖赏，但是神会奖赏你的，其实这是在夫妻关系里面也是这样的真理。所以讲到说做主人的你不要去威吓你的仆人，而且你要去好好的去对待你的仆人，要知道说主人和仆人在天上同样又不带人的主，就不偏待人的主，就是你主人和仆人 在世界上你可能地位上不一样，但是呢在神面前你是一样的，神不偏待人，不管你是主人这个人是奴隶，神不 care， 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十节到二十节呢是这个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讲到说我们靠什么来去征战，一个是靠主，而且以后的大能大力，然后呢要去穿戴神所全副军装。然后我们征战之前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说要征战的对象，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我们这个孙子兵法讲的说你们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你要知道你对象是谁。所以讲到说这个你征战的对象并不是除血气的，他是一个魔鬼，诡计多端的魔鬼，你是这个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然后是属灵气的恶魔。那么我们既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属灵气的征战，那我们这个装备呢就不能再是属血气的装备，而是要这个属神的装备，是属灵的装备。所以讲到说这个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这个装备很重要啊，就是就说你们上战场之前你有好的装备，你才能够去让你去得胜啊。这里讲到了这个神所赐的全部六样的军装，也就是讲到这个真理，让你做带子来去束腰，就是让你的你知道束腰的时候古时候那个人穿的衣服很大，所以束腰的时候可以让你做事更有效率，然后呢腰是我们的力量，一个身体里面力量最集中的部分啊，就是你有真理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站立得住，让我们是最有力量的。然后呢又用神的公义的来去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一个护心镜。然后平安的福音呢要做鞋穿在脚上，就是让我们呢来把传扬神的福音呢做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每个脚所踏之地呢都能够把神的福音能够传出去。然后信德就是信心啊，当然我们用信心去做我们的堂台，就可以战胜那些撒旦的一切的攻击。然后用救恩来做我们的头盔，所以我们头对我们身体很重要，我们头是指挥我们身体的，所以呢我们用救恩来保护我们的头，就是知道说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用我们头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意志呢是要用一个新的思想，新的心智来去指挥我们的身体。第六节第六个就讲到神的道了，就是我们说前面这五种的装备呢都是这个有防御性的，但是这个神的道呢是 当做圣灵的宝剑，就说这是一个，你可以防守也可以进攻嘛，就是我们不仅仅是防守，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军队，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不光是防守，我们还是要可以进攻的，就是讲说拿神的道然后去配合让圣灵来教我们去怎么用去神的道来去进攻撒旦，我们可以去进攻的。因为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十八到二十节讲这个征战的方法，就讲到说你是靠着圣灵来去随时多方的祷告，然后呢警醒不倦，然后要去为圣徒去，一方面你为圣徒的去祈求，然后也是为福音的使者，就是为神的工人来去祈求，让他们去阐明这个福音的奥秘。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呢是一段结束语，就讲到这个推基鼓和给受洗的这个祝福。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起先到神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以弗所书向我们阐明教会的真理，知道你在教会中所要达成的旨意，也教导我们如何在教会的生活中来去建造基督的身体。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